谁杀死了知更鸟？
是我杀的，麻雀说。
用我最好的弓和箭
杀了他。
我们这算剧透吗？大家好，我们欢迎回来三人行不行，我是小玉。
我是小木。
哎，刚才我们今天来了一个特别不一样的开场，因为我们来了两位非常厉害的音乐剧演员，大家可以大家可以猜猜是不是。
对，因为其实我们好多听众可能是看过这个剧的，叫面试。
对，那两位老师分别介绍一下自己，然后介绍自己在里面饰演的是什么角色。
好，大家好，我是刚才唱甲子音的这个马海生。
一定要反过来
说。开玩笑，开玩笑。大家好，我是马海生，我在音乐剧面试里边饰演的是尤金。
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毛二，在剧中饰演的是辛克莱。
我现在给没有看过音乐剧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用简单的话讲一下面试这个音乐剧。我的理解就是它表面上是一个面试的这么一个场景，一个作家可能在面试自己的助理，但是通过这个面试不断的揭示了他被面试的这一位仁兄他的一些特点，然后回溯到10年前的一桩谋杀案，是这么一个故事，说的对吗？
对的，对的，完全正确。
对，因为我们两个其实最早在准备的时候也在网上看了很多介绍，然后就什么版本都有啊。正好我们在这儿也给大家普及一下，其实最正确的版本就是刚才小木介绍的这个剧情。
已经得到两位主角的认可了，很开心。
真的没问题的。
面诊。
对，然后我们其实知道，就是毛二老师在里面饰演的这个角色，他其实是一个多重性格的人。
他是有解离性障碍人格的症状的人。
而且网上会各种说法，就是有说6种7种，到底是几种？毛老师来最权威的。
是这样，就是在舞台上的呈现，我们是把他的最明显突出的5种人格放在了舞台上呈现，但其实他背后到底有几种，其实是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的，但是肯定是不止5种。
所以网上之所以有很多人说有不同数量的，这都是根据大家的理解，其实都没有一个最准确的说法。
是的，是的。
因为像影视作品里其实也会有很多所谓的多人格的这种表演，其实这是一个很难，因为一个人要分饰很多角色，更何况是音乐剧里边还要通过唱来表现。就是那您为这个角色做了哪些准备，然后包括您在舞台上是怎么通过歌唱通过表演去诠释这么多种人格的？
首先准备工作上来讲的话，其实就是对于演员来讲，我觉得他更像是在一个剧本里面你要去塑造很多个角色。其实这是最直观的，但是呢每一个角色就相当于有自己的特点，这是最初的一个步骤。再往后一步呢，就是要去了解到他这个角色身上的这个病症，剧本里面也提到的就是解离性障碍，根据这个东西再去搜索一些就是有关于这个病症的一些影像资料啊，还有一些相关的电视剧电影啊，然后去做一些功课。当然在舞台上想要去区分这些人格的最基本的处理的办法，就是每一个人物的各自的最明显的动作特点、声音特点，还有一些就是表达习惯，然后区分好了之后，再去考虑到他们每一个角色与角色之间的关联，他们之间存在的一些联系啊，还有一些故事啊，然后再通过舞台上的一些细节去呈现。
您刚才说就参考了一些影视作品、电影啊，包括纪录片。
对，
就是您能大概说说您参考的电影的名字吗？
比较突出的一个就是24个比例，然后还有就是电影里面我也看了那个致命 ID， 也是讲那个悬疑谋杀案。再有一些更多的可能就是以纪录片为主，因为毕竟电影它会美化，所以我想的是看看一些纪录片，他们那些患有这个解离性障碍的人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日常生活中突然出现转变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这里边会有哪些影像是您看完之后觉得很好，然后又借鉴运用到了自己的表演里的吗？
有，就是我发现有这样一部分的患有这样病症的人，其实他们会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不单单是有这样的病症，不单单就是只有这个解离性障碍，他们同时也会伴有着一些就是社会性人格障碍， 抑郁症、躁郁症，然后还有狂躁症，就是这些他们都一定会伴随自身的。然后解离出来的各种人格里面也会伴随着就是他自身的这个，你可以理解为是躯体化的症状。就比如说有的人他就会日常生活中就会一直发抖，就手他就会抖个不停。然后还有的人他可能会出现就是经常打哈欠，但是他打哈欠的这个过程就是他人格转变了。
你晚上会打哈欠吗？
我在台上的时候，因为打哈欠他可能不太明显，而且会容易跳戏。
打哈欠会影响的，
对，
就会传染
啊，传染给尤金了。尤金可能看看尤金也打哈欠了，
观众呢？
然后尤金也出现了多种人格传染了，
就人传人现象出现了。但是我运用的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他们的一些社会障碍和他们的一些焦虑抑郁的这个东西同时出现在他身上的一些躯体化的表现，就把这些用在了角色上。
哦，因为刚才你也提到了说这里边其实台上主要表现的是五种人格嘛。
嗯，
啊，就是您能给我们用声音给我们举例子说哪个人格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哪个人格是一个什么样
的。我举两个比较明显的吧，一个就是胡迪，因为胡迪他是个小孩，他只有年龄感是在6到8岁，所以他说话就是叔叔认识姐姐，可是对姐姐来说我是安，我不是胡迪，不对不对，我是蝴蝶，我不是安，就差不多这样。
但你是蝴蝶啊。
对，但是我可是我是蝴蝶啊。对，就是这种，他可能会有一点那个孩子的语气和那种表达的感觉在。其实在处理这个角色与角色的区别之间呢，我还发现了一个共性，就是尽管他们有这个人格和这个人的区别，但其实音色没有变化，因为声带永远是自己的声带，它唯一能区别比较明显的是他们的语气，只能通过语气上去做区分。在处理角色的区别的时候，我也想保留就是我在纪录片里面观看到的这一点特点，然后就只是在语气上去做区分。因为我觉得如果你要把音色也完全改变了的话，你就是在塑造一个新的角色了，而不是它存在于你这个人体内的一个人格了。因为我需要考虑到的是每一个角色他们共用的是这一个身体，他的器官也是共用的，他的身体也是共用的，肌肉也是共用的，视觉、听觉、嗅觉都是共用的，所以其实在这些方面他们都是有一个共性的，也声带的结构是不会改变的，所以只能改变的东西是他们这个人格出现属于他自己的语气和表达方式，就这种。
李月还有一个人格是偏女性化的
啊，对，对于安这个角色来讲的话，他就有点偏有种感觉会多接一下会比较娇嗔的感觉
啊，
来一个吧，
就是你要是再敢去想那些有的没的，我就让你这辈子都别再醒过来，这种感觉。
娇嗔还有点那种，
对，他有
控制的那种感觉。
对，因为安跟胡迪的关系就是胡迪一直受控于安，然后安呢在胡迪的视角里面就是他是自己的姐姐，他们之间就存在一个比较怎么去形容呢，会有一个比较病态的人物关系，就是胡迪想要有存在感就一定要从安这个人格里面去受到那个叫什么殴打，或者是就是大家常说的霸凌，哎，对啊，对对对，受虐，是的受虐，就是他在受虐身体上的感受有了这个疼痛感了之后，这个胡迪他也会有存在感，然后安呢他作为施暴者他也会有存在感，就是这个意思，他们俩之间就会存在这种关系。
我也想问一下马老师啊，就是实际上观众的视角的话更贴近于那个马老师演的这个尤金这个角色，他是带大家去打开这个世界的一把钥匙，因为他在和这个辛克莱交流的过程中间发现了这一切嘛，从中解开了这一切。
嗯，
就是说这剧中有一个细节，这是我们从观众那里得到的，说尤金为什么他每次演出的时候都要看表啊，
紧张。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其实是这样，就是这也是导演给我们植入的一个点。什么点呢？就是每一次的这种催眠不能超过4个小时。所以你看我最后有一段，法官问我跟他待了多久，过去的3周大概70个小时，21天70个小时，就是说每5天里面就是会有4次的这样的催眠，但每次不会超过4个小时。
嗯，
所以我看表，第一是他从A 人格转到 B 人格是需要多少时间，再从 B 人格转到 C 人格需要多长时间，第二是不能超过4个小时。
这是导演给你们的一个设定。
这是对导演给我们的建议，导演是非常开放性，他说你们想怎么演都行，这个是我给你们一个建议，你们想怎么去完善它都可以。
所以你们带的是机械表还是？
带了应该是电子表。
电子表。
电子表。
所以从毛老师每次演出会注意到尤金看表的这个事情吗？
会看得到，但是对我来说不重要。
还是沉浸在自己的那个当下的角色里。
对，最重要的是要跟他去执行我们剧本里的任务。对，因为看表这个事情对于新克莱我饰演的这个就是马特也好，就是吉米也好，这些角色来讲，他们是不太 care， 就是说你看你的表呗，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就这种。
明白。然后因为在剧情的设定里，其实这一次看诊应该是第五次。第五次。
对，是的，第五次。
所以你们会去想他其实前四次发生了什么吗？
必须想。
那两位老师分别从两个视角给我们讲一讲呗。
所以我觉得它好玩就好玩在这里，就是您每一场都可以有不一样的设定。为什么？因为我前面有四次是见过他的，他是什么样的状态，我每一场都可以演。哦，我上一场见过他就这样。因为我有一场非常明显就是对吉米，前面我其实都是见过吉米的，到第五次没有见过，而且今天给的线索就是这封遗书，这个遗书是让我觉得可以破案。我前面都有铺垫的，就是我觉得今天我可以接近问题的真相，就是我想通过遗书来看他会有什么反应。
那我的前四次的设定就是，因为在我的视角里啊，就是我只能确定的是我自己的这个马特的这个人格出来的时候，我是不知道别的人格有没有跟他见过面的。然后其次就是马特已经被刺激到就是已经忍受不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的另一个人格就啪就出来了，他的出现就是为了保护马特的，也可以说是我所有的人格的出现都是为了去保护我的这个马特的主人格。但是就是里面就有一个好玩的点，就是你前四次的时候我的哪些人格是跟他接触过的，哪些人格是没有跟他接触过的。然后作为我的人格里面所有的分析来讲，前四次跟他接触过的就只有那个马特和吉米，其他的人格都是在第五次，也就是我们今天舞台上呈现的这个第五次才会跟他去接触的。这就是为什么台本里面会出有一句台词，就是这是我们第几次见面，这是第五次了，我真的受够了，我现在见你都腻了，咱们就别再见了，我都烦你了啊！然后因为每一次前面前四次可能尤金他都会做了一些就是刺激性的行为，但都是吉米出来化解的。然后我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马特他一定是有社会障碍的人，你想想从小就患有这样的症状，然后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成长的话，你在外面去生活去干啥也好，大家一定会说哇这个人是个怪物吧，哇这个人一定有问题，我不要跟他玩。所以他也会存在着一个非常自闭的内心，一定是一个很自闭的孩子。所以在跟他接触的这个过程，他一定是跟医生之间产生了就是那种就是医生求求你救救我，然后我想从你这儿得到一些释怀和解脱。所以我在这个第五次里面也会有做这个小小的铺垫，就是在我们两个在唱那首
人格智商，
对人格智商那首歌，我会潜意识里在告诉他，跟他传递一种就是我的内心也存在着那个怪物，他还将我掌控，我现在也觉得很痛苦，我也想从你这儿能够看你能不能救救我。你会发现就是哦，他这个细节的出现是因为前四次的内容的铺垫才会在这儿才会有的啊，就是这个意思。
催眠是这样的，他必须得主人格同意你才可以催眠，
是的，
不然是催眠不了的。
对的，对的。
所以为什么我可以催眠他，就是因为马特同意。
对，而且我也愿意去配合他。为什么我愿意去配合他？因为我也想要解脱，我也想要治好我自己的病，我也不想就是被大家构成为就是说我是个怪物，活在这个生活上没有人愿意去跟我接触，没有人去跟我交流。所以这么这个视角看来的话，马特这个角色确实很可怜。
那从尤金的视角来看呢，他为什么要坚持对马特的治疗？
第一是万一他杀了人，但这个人他的意识是不清楚的，那所以你直接把他给否定，就是说他杀了人，我就是对他来说是一种不公平。
那在马海生老师眼中，你觉得尤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就他的性格。
我首先他是暖的，正义感，他想为这个世界做一点事情，
就有使命感的是吧？
对，然后他是很喜欢小朋友的。
哇塞，我突然觉得每次演完这个之后会不会觉得好乱啊？
我一开始我这个剧本看了我三个月非常乱，就是我看了一次花了三个月时间给他看完，从头到尾捋完，结果捋完之后我看到前面哎 No Name 名字，看到后面 No Name 在前面出现过，在哪出现过呢？哦，我要翻翻不停的翻，翻到三个月看完之后我还看不懂然后到了第一天我们见组的时候，我说这个剧本太乱了，我是真的 对于我这种缺乏一点逻辑的人来说更难。
对，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那个医生的视角嘛，你得从混乱之中找出这个逻辑，把它理清楚了。
对，
因为在他这里理清楚了，观众才能够看清楚是怎么回事。
是的，是的，所以慢慢就捋明白了。
嗯，
嗯，对。然后你刚说的那个马特跟 No Name， 我觉得他们也是，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的，是互相知道的。但我觉得更多的是马特在掌管，马特就好像是房间嘛，我们就把它想象成大学宿舍，
宿间，
宿间，对，
宿间，
钥匙都在他那里，马特是单独一间房，那他要让谁出去谁就出去，因为他是可以控制的。 No Name 是控制所有人除了马特以外，所以马特不知道他们发生过什么事情，但是吉米知道的，吉米也能知道马特做了什么，安也能知道马特做了什么，但马特不知道其他人做了什么。所以吉米出来想喝咖啡，然后包括他到我前面去重复马特说的话，
这些其实都是变相的意味在告诉观众，其实他们是共用一双眼睛的，他们的视角也是共用的。
所以面试这个剧真的我觉得刷一遍看不懂的，
对，
一遍真的很难看。
我刚才想说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多刷的一个剧，
对，每次刷都有各种新的解读。
是的，
因为相当于两个人玩了一个六七个人的剧本杀。
哎，还真是这么说的话，
对，没错没错，
有这种感觉的。
对，
而且我觉得我还挺同情马特这个主人格的感觉。
马特是真的很可怜，就是我第一次看完本子的时候，我也是说马特的生长环境在这样的家庭里面，所以说最后尤金最后他在那个审判那一段戏的时候就说了，他只不过是想要一个温暖的家。如果真的就是像那个台词里那个尤金也说了，说如果他能够有一个从小就能得到关爱，能够感受到爱，那他会不会有不一样的人生？他也可能继续在走他喜欢的画作，可能喜欢不同的颜料，哇，就这些，
对，
一下子就让我觉得其实也反映到了社会了，就是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就是去感受爱，然后去给予爱。
你刚刚说到的这段吧，就是这个医生最后在法庭上面的那在审判那会儿的一段陈词，就也是我们也注意到是特别多的那个观众和粉丝讨论比较多的，认为这是一段上价值的
大底。我们现在很流行说的大底，
在宇宙中心为爱发电。
就这种我个人认为是挺难演的，因为首先你得自己相信，要有信念感把它演出来，然后是其次怎么让观众觉得相信，尤其现在观众对大底这件事儿吧有一点点的叛逆，就你们俩是怎么理解这个的？
我的观点是，我只要让大家知道了我在做什么，或者说你们也知道我在传递什么东西，其实就够了。这个叫反向的一种输出，就算你觉得说我这段很长你不喜欢，你可以打哈欠，你可以看手机，但是你知道我在说什么，那就 OK 了。我希望传递的就是大家多多关注儿童健康成长，仅此而已。
王老师，我有一个特别想问的，就是在刚刚迸发出来的，因为演员都讲究从一个角色走进跳出嘛，您等于在台上要连续的去转换不同的角色，就是像刚才说的，经常说完一个台词可能自己也会回味和沉浸在其中，您怎么去调控要立刻从这个人格转到 另一个人格？
怎么一下子吉米就变成了马特，然后可能马特下一刻又是 No Name， 然后又是 Anne？
哇，这个是很专业啊，就是要用很专业的角度去分析的话，就一方面就是通过排练厅里面的一些肌肉记忆，就是你首先要把每一个角色塑造出来属于这个角色的特点，然后切换的时候它是一定要有一个习惯的，就尤其是那场那一段就是来回切的那一段戏，就是那个乔安，马特你是怎么醒过来的，乔安在喊我跟他一起走，现在不行你是怎么醒过来的，完了我才是老大，就那一段，当时导演就说了，就这一段你想要通过那种真听真看或者真感受的这种方式去表达，那你在舞台上的那个呈现就会慢，就会大家常说的 delay， 但这个时候就一定要靠肌肉记忆，而且你切得越快就是让大家就明白，哦，这个东西他们越容易就是觉得相信它是真的，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就是在共用一个身体。第二就是必须要把那个逻辑要捋顺，他们每一个人格的出现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就比如说像吉米的出现是因为马特受到了强烈的刺激， No Name 这时候给了他的钥匙把他的房间的门打开了，说现在派你出去，因为前四次都是你，然后再加上 No Name 他对于尤金的这个人物他还是处于一个不信任的状态，就是我们其他人格不能轻易的出去，现在因为只有你出去的最多，所以我还是派你，就是每一个人格都有自己出来的原因，把这些出来的原因一个个都得捋顺，然后才能够就是出来的每一个感觉你都会知道，哦，他此时此刻虽然他是在说这个台词，但他所有的意象其实都是为了马特。
这个角色对于热爱表演的人来说应该挺过瘾的。
爽是挺爽，累也是挺累。
这个剧是我演过时间最长的剧，我指的是在台上的时间
啊。
我是第一个上台的，最后一个下去的，
一生一直在。
对，
我一直都在台上，所以这个我的同事说，我说我上台你就可以该干嘛干嘛去，对，也不用给我准备水啊，什么都不需要，你就等谢幕时候在这台等就 OK 了。确实挺累，
因为像尤金这个角色他也很重要的是在这边切换的时候，他是一个医生嘛，他会要给出这种的反应。
对，就大家觉得看到我坐在那，我坐在那，我第一我腰很酸，因为我必须得挺直着坐，你知道吗？不能垮着在那这样坐。然后第二是我真的要观察他在做什么的，我要给反应的。
对，
我不能他们跑到我这来我还在那发呆，那不对，对吧？他们跑到旁边我就是得侧过来看，因为观众是能看到我的，观众看到我，如果我在戏外，观众马上能感觉得到，而且我觉得我也不能在戏外，这个时候是不能放空的，所以看着我坐在那儿，但其实我内心非常的波澜。
但我觉得其实这个才是最考验演员在台上的定力的时候。
是，
对，因为我觉得什么事儿都没有的时候，你在台上是最考验演员的信念感的时候。
对
对，这也是真的很难的。
还有场外因素，就是
哦，对，
我的侧，我坐那的侧面是一个空调风机冷风，然后你知道我出了一头汗，静坐下来，对吧？从一开始大汗淋漓到后面啊，赶紧让我离开这里好了。
所以马老师一开始受了很多委屈，在那个就是被人误以为很轻松的角色，其实并不是这样，
真的不
对，真不轻松，没有轻松的演员的
这种角色，他并不是说那真要是轻松的话，可能你就可以摆一个模特在那就完事儿了。他实际上
我问过导演的，我说导演这里十五分钟我一直要坐在那吗？他说对，我说能不能让我下去？不行。没有为什么，就是不行。
对，因为观众其实共情和代入的视角是这个医生的视角，他必须让他感受到这两个人在医生和这个病人之间在沟通和交流，他才能够进入到这个戏剧里面。如果只是在那儿纯坐的什么事情也不做，他没有那种让人带进去的话，那这就很奇怪了。
对对，没错。
嗯，然后因为其实音乐剧这个戏种其实是近几年来在中国比较开始流行的一个，因为我们平时也是交流的更多的可能是影视剧啊这些演员，所以我们也特别想问，作为音乐剧演员，就是有没有特别像刚才说的可能大家不为人知的一些想打破的这种刻板印象。
音乐剧不是歌剧。
哎哎，对，
哎，
音乐剧不是歌剧，
他们都是舞台剧，但是是舞台剧的两个戏种。
您能简单的就是给大家普及一下，就是他们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
90%的区别就是歌剧然后基本上都没有台词的
啊。对，
马老师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我也能行。对，
这个是歌
剧
、音乐剧的话来吧
啊，音乐剧的话它其实就是所有的内容都是为戏服务，不管是唱不管是台词，就是我们常说的表演的里面的那个功课声台形表，就是其实所有的东西都是为了表演去服务的，要为了戏剧去服务的，所以就是说他们的比例都是比较的均衡的。然后像歌剧里面的话它就可能以唱居多，
咏叹调，
像对咏叹调居多，宣叙调偏少，当然 也分戏剧的那个剧本的情况来看。但是音乐剧的话就是一定里面包含着声台形表。
对，
就是我从一个外行的角度理解，就是歌剧它可能更多的是为了这个歌服务，但是可能音乐剧更多是歌也好或者是表演也好，它都是一个媒介，它要去讲一个故事。
哦，是这样，我可能刚表述有问题了。因为歌剧里面的话就是其实都是戏剧，就是所有的内容都是为戏剧服务的，只是他们呈现的形式的不同和那个就是刚才我提到那个所占的比例也不一样。就像歌剧它是以唱居多，同时他们的唱法也有区分。
对，刚刚马老师那样的唱法，哎，要听到了就一定是歌剧。
是音乐剧里面其实也有用到过美声的这种唱法，
但不能都是这样的。
对，就是一般要根据剧种剧的这个情况来，比如说你演的是一个偏现代的戏，或者说在这个歌曲里面它需要用一些比较偏流行的唱法，比较现代就是生活的一种自然的表达方式的话，如果你突然蹦出来一个美声也会让观众觉得很跳戏的，就是他也要根据这个剧本的规定情境来走。
绝美影里面就有一些美声。
哎哎，对，是的，
对，就有，然后他也有流行。
对，
对，那 think of me 那种就是，然后什么，
是的，
后面就也有流行，就是 no more talk of darkness forget this while I feel I'm here， 就是流行了。
对，
其实中国观众看歌剧看的应该也不是很多，但是大家确实很容易把这个音乐剧和歌剧这个观念搞得不是很清楚。
对，
都是一种比较新近流行起来的品类。
就是用通俗的话来讲的话，其实歌剧和音乐剧他们在很早很早以前啊，要追溯到就是百老汇那边去了，这个可能要讲的是音乐剧史了。当时音乐剧它的出现是为了平民百姓去服务的一种偏向于有点，你可以打个比方，就比如有点类似于像生活的老百姓，他们也想看戏，但他们看不起那种我说的看不起就是没有钱没有经济去支付他们去看那种在歌剧厅里面的大家就是浓妆慎重的那种歌剧表演。那百姓他们也想看戏的时候呢，那看的是什么呢？就是类似于像什么马戏团之类的这种比较普遍，就是那种就是大众能够负担得起的经济的这种戏剧。然后这个时候慢慢的音乐剧的形式就出现了，就是会偏向于生活化的自然化的表达方式。然后这个时候音乐剧它就慢慢的就普及大众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中国也开始引入了，就相当于它是国外的一种舶来品，然后也是这样的形式，然后慢慢的就普及开了。
哎，我的理解的话，歌剧是不是更抽象化一点？
我觉得歌剧它会
马老师一直在点头
马老师在旁边问我点头，就是我觉得歌剧的话它会更有仪式感一点。
啊，对对对，
它会更
有仪式感，这个更准确一点。
是的，然后音乐剧的话它就更普遍更大众一点。
就大家一般都能看得懂音乐剧，歌剧的话就有一点门槛会略高一点，对普罗大众来说。
门槛这个方式我觉得可能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学识，对于歌剧方面的了解。以前的那会儿的比如说像什么皇家的王子公主，或者是说是哪些就换作成我们国内就可能说是那会儿的王府的少爷或者小姐，他们需要去学习，需要去有这些知识，所以他们的家族也会让他们去看这些比较庄重有仪式感的表演啊。这个就是歌剧的呈现大部分都是为了那些贵族去展现的。
学到了好多。
就差不多是这样。对，
其实我们这也是舞台剧的一种嘛，但每次都是现场表演。那现场表演其实有的时候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两位老师就是结合自己的经历，就是你们其实最害怕现场发生的事情是什么？
就意料之外的。
这舞台事故吗？
当然也算之一。刚刚马老师提到那个空调冷风机也是。
对，这个算是一种，但是大家不知道，这个还好。就是空调吹冷风，这个算是很小的一点，对，
这个苦就自己吃了，可能别人看不出来。
因为这个对别人也不知道。你会忘了拉裤链什么的吗？
我会。
所以这个
上台前一定要检查裤链。
对，这个不然真的这个就观众出戏，你的台上还很投入。
啊，是的，
很好，
观众是很出戏的。
这么听下来，两位一定是有这样的经历，是不是？
有见过别人有这样的经历。
是的，是
因为很害怕自己重蹈别人的覆辙。
对，
检查。
就我之前也在演别的戏，跟自己的搭档看着他裤链开了，我又没办法上去把他拉，你知道吗？就感觉很奇怪，我只能给他眼神示意，然后在台上
让他背对着观众，
对，背对着观众找一个间隙，就是对，关键是那个戏还下不了台，就跟这个戏一样，下不了台。我说怎么办？我说你要不要就是只能通过眼神，一边在戏里面去跟他表演的时候，一边就是我给他推到角落里面去，然后就是给他示意了一个方向，然后就说自己默默的就面壁思过了一会儿，然后才救了回来，就类似于这种。
这还是很有那种舞台上的智慧的来解决这些事情。
因为现在嘛，就是讲究很多就是临机应变的处理方式嘛，就一般舞台上出现了很多事故，没有办法，因为当时在台上交给的只有演员，
这个时候观众就很喜欢看。
哇，
真的，他们真的会很喜欢，我看你怎么办。
真的会。
然后你处理得很好，他们说哇他好厉害，处理不好好可惜，但是没关系。
对对对，
这个确实是，我也很喜欢看。像有时候我看很多表演，我特别喜欢看展演，因为展演是最容易出这种状况的时候。
对对对，
然后我在下面看的可开心了，我就看你们怎么办。
都喜欢看八卦什么这种。
那两位老师就是在你们职业生涯里有没有特别想去完成的一个什么事儿？就比如演到
清单吗？
音乐剧的职业生涯。
对，
我可能想演一个完全跟我不相关的一种角色吧，可能会是一个安，
就安，
可能会是类似这样的。对，我觉得那会很好玩。我一直会想挑战自己一下。
就是安是会控制那个，
就是
跟他生活中完全不会沾边的，就是完全不会有的习惯的一种角色，然后在台上可以去体验不同的人生呗。 就是这种感觉。
对，
然后我最大的挑战那就是把唱给练好。
你唱的还不好吗？毛花儿。
没有了，我是觉得我需要解决的都是一些高音的问题嘛。因为我因为在很多戏剧里面，就是我也会存在，就是说有一些个别的音准它太高了，就是我自己的可控范围之外。但是呢，需要用一些技术性的技巧把它给解决掉，
攻克掉，
哎，攻克掉，慢慢来吧。
嗯，然后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就是不光是别的地儿有黑话，我们这个音乐剧口也是有自己不同的黑话。因为其实我下一个问题里边就涉及黑话，我觉得先要给大家普及一下。
嗯，
那考考两位老师，就比如说吉卡，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吉卡，那就是
不知道怎么说，
就是去看不同的搭档在台上的表演，然后把每一个可能就是
卡
司都挤满嘛，
集齐所有的卡司。
哎，对。嗯，
就是同一出戏，然后是不同组的演员来演，每一组都去看一下，然后把这个就像集邮票一样，把每一个都弄齐。
集邮，
对，集邮。
哎，那什么是 SD 呢？
SD
stage door，
对， stage door 就是我们的演职人员出入口啊。然后我们 SD 一般都是演员在上班或者下班都会经过的一个必经之路，然后观众们他们有时候会喜欢在这个必经之路上去跟我们的演员们就是打招呼，因为这个时候的演员就是最生活的自己嘛，所以大家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去了解演员，去接触演员，
所以就想签名合影就一定要搞清楚 SD 的这个地点在哪儿。
其实你只要跟着人流走就行了。然后 SD 的时候会说别人会给你一些信，我会收着信，我会很乐意看别人给我写的信。
嗯，
就什么样都有，字体好看的可爱的都有
啊。
然后他们会跟我说很多很多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一种输出方式。比如说有些人压力大，他会跟我说一些事情什么，但我是不会告诉别人，因为我也不知道他的具体的一个生活是什么样的。
是，
对，
果然是很好的心理医生。
是，就像一个树洞一样，特别好。
是是是，
其实每个演员都有，就是大家都会收信。
然后还有一个词叫打地鼠。
哦，打地鼠这个我不知道。
打地鼠我也不知道
是什么意思。
打地鼠
给大家普及一下，
就是
打地鼠就是他们那个要抢票的。
哦
哦哦哦，所以打地鼠就是要去抢票的意思。
哦，
因为他们按那个屏幕的感觉特别像的打地鼠。
哦，
所以就是
哦
哦
这样。
明白，学到了学到了。
就是那个票务系统一开了之后就过于拥挤嘛，就大家就在那按那个座位嘛，就像混。因为你有时候按了一个座位跳入下一个的时候说没了，你得重新回去弄。
哦，明白了。
所以还有一个连带的吧，连打。
啊，连打啊，连打。
演员连打。
连打不是这样，连打是连续看不同的戏。
哦。
啊，对，
观众连打。
观众
连
打和演员连打还意义不一样。
对，因为我们说的是观众连打，你给我们讲一下演员连打。
连打
是连续演。
就是连续演呗，就是今天演了明天演后天演，就是他最近存在着就是只要接着中间没有休息的时候。
没有一天是不演的。
对，他这个情况就属于在连打，就跟观众一样，我今天看完你了，我还要再去看下一场戏，我还要再去看下一场，明天我还要再看，后天还要再看，就是不休息的这个过程就叫连打。
那你们连打的时间能坚持比较长的时间吗？我觉得这个非常的累。
对，是非常累的。
对，连打会相对累一点，特别是那种下午跟晚上两场。
哇，这个我
这个
超级连打，
这个是
超级连打，
真不行。因为这个戏的能量过于强大，
嗯，
就是特别耗演员，费演员。
我要现场造句，就是面试这个戏就非常不适合演员连打，但是非常适合
观众
连
打。
对，然后刚才给大家普及了一些黑话，包括其实像卡司啊什么，这些都是算是一个小小的黑话。那其实像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同样一个戏，它会有不同的卡司组合，就是不同的演员去组合。当你的对手演员更新的时候，对本人会有怎样不同的感受
啊？就好比是今天生哥就是演出这一轮演出的首搭，但是我们在排练厅是有一直在磨合的。
对，
因为针对于每一个不同的搭档，我们也会给出一些不同的细节处理，但是我们唯一不能跳脱出就是剧本设定的框架。就比如说我跟海生哥当时在排练厅的时候，我就非常直观的感受得到，就是海生哥的尤金他会对马特的温柔和包裹感会更重一点，所以我的马特的对于他的一些反馈，我也会给予一些，就是说，那个寻求帮助和祈求你能帮我，就是解脱出来我的这个病症和痛苦里面的这种 诉求感也会重一点。
嗯，
对对对。然后你像跟别的卡斯搭的时候也会有不同的处理。
这样是不是会让自己在表演过程中间有不断的新鲜感的体验？因为你的对手演员不同，嗯，他给到你的东西不一样嘛，会刺激不一样的产生。
对，
是
一方面是跟搭档不同会有新的刺激产生，另一方面也会根据当天的状态和客观因素也会调整自己的一些演法和细节，但是只要不跳脱出框架都 OK。
我觉得这就是舞台剧包括音乐剧啊在内的舞台剧特别有魅力的一个地方，每一场演出都是一期一会，
哎，
不一样，
是的，
对，不可能一模一样，它跟电影真的是
对
完全不同。
对，因为电影和电视剧它拍完了以后剪完了以后它的版本就固定了，就在这里。
是，
但是舞台剧的演出同样一个剧目的台词这样子说，包括卡斯可能都是一样的，
嗯，
但是他每一次的演出他都不一样。
对，
我特别能够体会要收集那个集卡，嗯，
甚至他们都会想要去单独集这一个演员的所有的
场次，
因为他会发现他每一天都不一样，甚至他们自己还会写一些 report 嘛，
嗯，
啊，去记录说，哎，今天他在这个地方有了新的处理，哎，他今天这场又有别的处理，哎，然后或者说，哎，今天这一场他把这个东西给收回去了，原因是什么呢？哦，可能是因为之前他觉得这个地方太过了，就等等，就他都会有这样的。
所以千人千面，就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见解，
嗯，
这是非常好。
所以你们会看这些观众的 report 吗？然后据此来进行一些小的细节上的调整在表演上。
嗯，我是会的，
我会，就是有朋友会发给我
啊，
他们会发给我，我说，哎，你帮我过滤一下发给我我说
对对对对，
我说我算了我就不看。那有时候我也会上一些社交媒体会去看，然后他们首页会推的，因为我发的相关都是音乐剧的东西嘛，他们就会推，有时候就会刷到自己，
嗯，对，
然后就点进去看一下，看完之后啊，哦，好吧，就这样，
嗯那二位比如说幻没幻想过，比如说再过十年会希望自己丢掉现在的哪些东西留下哪些东西？
丢掉衰老留下财富。
哇哇哇哦，哎，那我是丢掉不开心留下开心，
绝了算我一个
这是谁都要的是吧，这是比较世俗的想法，嗯，
但这个很现实，我很喜欢
在这个对于自己的职业上面来说呢，就表演职业嗯，表演上来说有吗？
一般就是丢掉不好的习惯嘛，演出的一些嗯，或者是说是比较差的表演的那天的状态，想要把那些东西给通过下一场的演出去告诉观众，其实我能做到，我可以做得更好啊，就是这种。
哎，那两位老师每次谢幕的时候，你们心里其实都在想什么？
下班了，我替他们回答。
没错，就是这三个字。哎呀。不还有加两，总算下班了，
哎，总算结束了，
对，总算结束了，
就是也分戏的情况，像比如说我演面试的时候内心的感觉就是，哎，我还沉浸在里面还没出来呢，然后会有这种情况，然后也有像别的比较轻松的剧的时候，就是那种耶今天演的好开心下班了，就那种也会有的。 对，因为这个戏比较沉重嘛，
连打出来，比如说下午演完晚上还有一场，嗯，好吧，还有二分之一
啊，内心也会的，对对对，会的会的，
就是一个进度条，
哎，是的，进度条的50%了，
对，没错。
今天跟两位老师就是聊天特别开心，我觉得今天我的收获一个是长了知识，对吧，啊，就至少知道了音乐剧和歌剧的一个区别，因为其实以前就包括我们算半个业内人，我们经常其实也会混淆，
嗯，
知道它是有区别的，但是具体来讲不知道区别在哪里，嗯，
对。然后另外就是包括了解了这次这个面试，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他是在上海演，然后马上要来北京，后面其实也会全国会巡演，
嗯，
有一些其他场次。那当然大家今天听了我们的案例，其实也可以想要他们去哪儿演，在我们的评论区可以打一下，而且今天也知道了这个剧其实看一遍有时候没太看懂，这是很正常的，也不要怀疑自己
这个剧它是一个好的剧目，是因为它有多异性，
嗯，
我也问过看过的连打过的观众，他们的理解也很多都有不一样的，
嗯，是的。
所以那我们今天特别开心跟两位老师聊天，然后也希望大家一起都去集卡集卡两位老师的表演
欢迎各位集卡，
欢迎欢迎。
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我们一起跟大家说拜拜。
好，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拜